卢沟桥事变后，厂里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胡礼昌先生一心想离开中航厂，投入到各地学生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北平去不成了，他又请父亲托人想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当旁听生。谁知他到了上海一看，闸北一带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商务印书馆和火车站一带已筑起了街垒，巷子口都堆起了沙包，架起了铁丝网，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上海住了个把星期，他就又回到了笕桥。1937年8月，战争终于到来了。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上海发生武装冲突，史称813事变，持续了3个月之久。交战双方投入上百万兵力的淞沪会战就此爆发。
上海战事的爆发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黄金10年的终结。所谓盛世具有的一切特征，浮华、喧嚣、纷争等等，在巨大的战争恐怖面前刹那间都土崩瓦解了。一夜之间，存亡成为人们要面对的唯一命题。
由于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主力已经北调备战华北日军。8月13日，航空委员会发布了第1号作战命令，指令空军主力部队迅速南下，务必于14号到达准备出击的位置，完成攻击准备。指令中，当时唯一一个全部装备霍克三型战斗机的大队，空军第4大队的出击根据地，就是笕桥机场。
那个时代，信息传播是非常不畅通的，既没有互联网、电视频道，也没有今天这么普及的广播网，人们一般通过报纸或口耳相传来了解时事。8月13日，上海开战的当天，中航厂的职工们对战争的来临还一无所知。可是到了第2天，也就是8月14日早晨一上班，发现厂里的情况大不一样了。
8月14日，杭州的天气阴沉沉的，还下起了雨。据胡礼昌先生回忆，厂方命令工人们把厂里没装配完的飞机机身一架架沿着公路隐蔽到朝桥司方向去的竹林里，等飞机疏散的工作完成后，工人们回到厂里，发现贴出了一张大布告，内容大意是工厂暂停生产，在杭州市里设立了办事处，工人们暂时到那里去听候安排。
得知这一消息，工人们全都乱了。战争爆发，工厂停产，今后局势会如何发展？生活又将如何保障呢？茫然失措的工人们在一进工厂大门的空场上，把美方厂长阿诺德和监理王柱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七嘴八舌地争执起来。可一时间人多嘴杂，却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中航厂的员工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紧张混乱的时刻，他们亲手生产出的飞机已经在上海前线投入了战斗。8月14日凌晨2点， 中国空军第二号作战命令发布，指令于14日当天对淞沪地区之敌陆海空部队实施攻击。
由于8月14日在上海以东海面有台风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因此实际上这一天不仅是杭州，整个华东沿海地区的天气都非常不好。
上午9点，从安徽广德机场起飞的空军第二大队诺斯罗普伽马2E轻轰炸机群飞临了上海，突袭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将其炸伤。此外还轰炸了日军重要的补给点攻大沙场。叶兆坦先生的回忆录《中航长始末记》里说，
我记得当年我军首次用来袭击并炸伤日本出云号旗舰的飞机，也是中航厂制造的诺斯罗普轰炸机。
2014年11月，我去南京采访朱亚全先生时，朱老也亲口证实，去上海轰炸日军的诺斯罗普大多是中航厂生产的。
当天下午，空军第五大队第24队的霍克三型战斗机群，在队长刘翠刚的率领下，从扬州机场起飞，在上海冒雨突袭了日军舰队。他们顶着日军猛烈的防空火力，几次编队俯冲轰炸。副队长梁红云驾驶的2401号机不幸被敌舰防空火力击中阵亡。与此同时，第二大队的诺斯罗普轰炸机再次出击，轰炸了惠山码头和杨树浦的日军集结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爆发前，为了增加空军的轰炸能力，中航厂为霍克三型、诺斯罗普和部分道格拉斯教练机进行了改装。
中航厂工人们想不到的是，形势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紧迫，危险正在一分一秒的逼近。14点50分，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陆屋海军航空队，当时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陆海军，从台北机场起飞，以2个3096式轰炸机机群分袭了剑桥和广德机场，每个机群为9机编队。
18点10分，剑桥机场的空袭警报拉响了。胡礼昌先生的回忆录中谈到，最初听到警报声，缺乏防空经验的工人们还误以为是厂方使诈，仍旧围着阿诺德和王柱不肯散去。此时阿诺德焦急万分，他用手连忙比划着让大家赶快散开。此时奉命赶来的第四大队霍克三型战斗机群刚刚飞抵剑桥机场，由于当时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只能用布板和旗语来显示有敌情。事先从南京接受作战任务后，匆匆赶到剑桥的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跑到了跑道边，与剑桥总站站长邢产飞一起朝落地的霍克三型拼命地打着手势，示意要连续起飞。由曹世荣驾驶的高志航座驾刚刚落地滑到联络道，高大队长就抢上飞机起飞升空。
18点30分，日机编队中的6架96式轰炸机发现了剑桥机场。此时剑桥上空下着雨，乌云满天，云层极厚，能见度非常差。日机在500米高空投弹，不过命中率极低。胡礼昌先生在回忆录里描述了剑桥遭轰炸时的情景。
当时的情景啊，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轰隆 轰隆，炸弹连续的爆炸声，才使大家意识到情况严重，形势也非常紧迫，也就顾不上与美国的厂长和航委会空军上校王柱理论和争执了。大家纷纷散开，向厂区外的边沿跑去。我记得我是和一部分工友从厂子的后面越过了篱笆，向东南方向的小村子跑去的。我们一起跑到了司汉章、陈庚良他们租的民房那儿。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那儿升起了一股浓黑的烟柱，原来是停放在那儿的一堆燃料中弹了，中弹之后就燃起了大火。
亲眼见证了八一四之战的朱亚全先生，在接受立威采访的时候的讲述与胡礼昌先生所述的略有出入，但是在很多细节上又颇为吻合。朱老告诉立威，轰炸发生时，他们几个人正在敞篷外准备试飞一架刚生产好的飞机，忽然看到很多霍克战机起飞，飞行高度不是太高，这时又见到几架双发动机的飞机向机场飞来，随即机场边上的油库中弹起火。
当时朱老看到的那几架双发动机的飞机显然就是来袭的96式轰炸机。前面我们提到过，中航厂的大门上班时间是锁着的，炸弹一落下来，厂里立刻就乱了，门卫已经不知所踪，蜂拥到厂门口的员工们慌乱间无法出去。或许这就是为何胡礼昌先生和部分工人没有走正门，而是从厂子后面翻篱笆出去的原因吧。
朱老说，在这一危机时刻，厂长阿诺德驾驶着他的小轿车冲向了工厂大门，木质的栅栏门一下子就被车撞开了，厂里的员工们这才跑了出去。叶兆坦先生的回忆里也提到，
我记得当时大家纷纷冒着大雨在厂外的田野里躲避。哦，对了，当时监理王柱、曾彤还有美国经理瓦尔西这些领导也是如此。
当年出于战时宣传的考虑，对外宣称击落敌机六架，这一战果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初期中国军民的斗志。后来国民政府还明令颁布每年的8月14日为空军节。
不过根据战后日方公开的战时档案以及国内外空战史学家们的反复考证，6-0的战绩明显是夸大的。尽管目前学界对实际战绩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但中国空军当天在笕桥空战中击落日机在2-3架之间的看法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有趣的是，当年目击了814空战的朱亚全先生的说法。朱老告诉李威，这场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空战其实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精彩，现场也并没有出现那些空战电影里的经典桥段，什么俯冲攻击、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飞行，这些统统没有。无论霍克三型还是96式轰炸机，飞行高度不高，而且都是在平飞状态下相互射击的。朱老说，他眼看着霍克三型就那样平飞着开火，把2架日本飞机打了下去。战争永远是残酷的。中航厂的员工们 不仅见证了八一四空战击落敌机的历史时刻，同样也见证了中国空军在这一战争中付出的流血牺牲。胡立昌先生的回忆中记载，
当时我们听周围的老百姓说，看到两架中国人的战斗机坠落在飞机跑道的一头，我和司汉章、陈庚良，我们三个人就跑了过去。见到那架飞机的发动机和机身都分了家，满脸是血的飞行员此刻还坐在驾驶舱里，他的一只眼球已经掉出了眼眶，耷拉在脸上，可是他的样子好凶好凶啊，嘴里不停地用广东话骂着日本人，丢你老母，丢你老母。当时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我们一看都非常着急，可是手边什么急救物品都没有。陈庚良就去找人了，司汉章回住处拿了一瓶红药水，我呢把自己的背心脱下来，赶紧擦去了那个飞行员脸上的血迹。又过了一阵儿，才来了一辆小轿车，把受伤的飞行员给抬上车了。
八月十四号，在笕桥参与空战的是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及其部下大多是东北、河北等地的北方人，虽然也有少数南方籍飞行员，但似乎并没有两广籍贯的。胡立昌先生还提到，另外还有两架坠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是因为空战时间过长，顺机场跑道降下来加油，刚好又有敌机来投弹，在匆忙起飞时飞机失速坠落，其中一位飞行员头部撞伤，胡立昌与陈庚良把受伤的飞行员送到了医院，回家已是很晚了。
胡立昌先生后面这段叙述里讲的情况很像是四大队飞行员刘曙帆、金安一坠落的2105和2106号飞机，那位头部撞伤的飞行员或许就是战机撞到树上导致机毁人伤的刘曙帆。
然而胡立昌不知道的是，刘曙帆在被送到杭州城里著名的广济医院后，虽经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不幸殉职，成为了八一四之战第四大队唯一的一位阵亡的飞行员。
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位所谓说广东话的飞行员，我感觉或许是胡立昌先生因为时间太久而记忆上出现了偏差，笕桥空战时他才刚满18岁，几十年之后在撰写回忆录时难免出现记忆模糊的情况。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他有没有可能把同一件事儿已记成了两件不同的事情呢？他所说的那位坐在驾驶舱里满脸是血的飞行员，会不会就是他后面说的头部撞伤的飞行员呢？他们当时救助的飞行员是否就是刘曙帆，亦或另有他人呢？